乐在家庭这个栏目里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王凡牧师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块儿去探讨单身的问题。希望这座这样的一个栏目吧，能够帮助单身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对单身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嗯，在上一堂课呢，王牧师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也就是说让所有的单身的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件事情，无论今天你是单身也好或者是结婚也好，你要完全的相信神，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当你今天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还没有找到伴侣的时候呢，也不要把所有的焦点就放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你越执着的时候呢，可能你就越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那在上堂课里面，王牧师也跟我们说，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丰富的生命的时候呢，自然就能够吸引其他的异性。我记得王牧师你也跟我们讲过，在单身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先预备好自己，这个预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吧？
是是是。
嗯嗯。那今天呢，我想请王牧师能够再细节一点的跟我们讲一下如果今天神真的是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在交友的过程，对婚姻啊或者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上面，又应该怎么样预备一下自己呢？
我想其实这个它是应该是一个全人的一个预备，就是当我们已经开始交往，或者是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你发现有一个是你很欣赏的你想跟他有机会发展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预备的就是一个全人的预备。这个全人的预备就是包括你的灵命，你生命当中是否喜乐，还有就是你的言谈啊、举止啊是否大方啊，该有的风度啊，该有的礼貌啊，该有的那个内涵啊、修养啊，这些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外表的衣着啊、打扮啊等等这些都要有那个有一个一定层次的一个预备这样呢才能真的是把对方可以吸引到。
对，也就是说自己在生活当中对异性也好或者对婚姻也好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觉得好像是很投入，但是一谈到婚嫁的时候就发现对方不一定适合就是进入婚姻，可能在处理事情啊或者是品格方面可能不是很成熟。
对，那这个就是两个层次了，就是我们谈恋爱跟进入婚姻那是两个层次，因为谈恋爱是一个彼此认识的一个过程。
对，
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你来决定他是不是你值得就真的是一生交在他手中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因为在基督教的婚姻它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永远的，所以你必须要考虑清楚。那至于有没有一些人是真的不适合进入婚姻呢，或者在进入婚姻以后这个新组成的家庭呢，他必然会面对一些的困难这个困难型呢确实是有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甚至说二人要离开父母。
对，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他没办法离开父母，那将来你的这个新家庭呢很可能会遭遇灾难，他不一定适合就在现在来进入婚姻。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离开父母的。
对，
第二个就是他的那个生命的优先秩序是有问题的什么叫生命优先秩序有问题，就是家庭他把家庭放在他生命的优先秩序很低的一个位置上面。那这样呢，他如果你选择这样的一个伴侣的话，结婚了以后你的婚姻或者家庭呢将会成为一个牺牲品，因为在他的这个生命顺序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放在家庭之上。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不一定适合结婚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在恋爱的时候呢就以为结婚就好了结了婚我就不再是单身了，我就解决了。可是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个案就是结婚了以后更单身因为另一半常常不知道跑哪去了。
就是两个人完全没有办法就是
对
互相的交流，有够这个夫妻的生活吧。
对，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已婚的孤单人士。
嗯，
而且那种孤单比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更孤单。
对，
因为为什么呢？你没有结婚你还有盼望。
嗯，
啊，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对的人出现，可是你结婚了以后这个盼望就没有了。然后那个跟你结婚的人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忙什么，然后你在家里，甚至他就在你的身边，你也感觉很孤单，
嗯
啊，因为他各种的原因啊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沟通啊，没有办法了解你的感受啊他没有离开父母啊，他整个心还是依赖着他的父母啊，啊有什么事情他不是找你来商量，他是回到娘真的回到父母的身边跟父母去商量，
对对
啊什么事情做完了决定然后才告诉你，你想想看，可能那个孤单更可怜。
对对，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说的，我们听到的一些个案都是这样，夫妻虽然结了婚，但是呢无论是说丈夫的或者妻子的什么东西呢，都是先听父母的，父母说怎么样就回来就怎么样，就是完全不懂得怎么样自己去经营自己的婚姻。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在我们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也应该多一点的去关注你现在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而自己如果是没有谈恋爱而是单身的时候呢，在这几方面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吧。那我们知道很多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呢，都知道我们找伴侣的时候应该找一个同样信仰的，就是说信耶稣的一个姊妹或者是弟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教会呢，真的是弟兄很少，姊妹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信耶稣的姊妹可不可以找一个不信主的异性作为对象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这个你要真的是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心和领受。
嗯，
我的底线在哪里呢？我觉得在交往呢还可以啊，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他会不会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信
耶稣。对
对，那他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信主，当然哈利路亚，
对
啊，赞美神，对不对？可是呢，我就觉得底线在哪里？如果进入婚姻，最好是大家都是信徒。
嗯，
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二人要成为一体嘛，所以呢，如果他不信的话，你们两个就很难成为一体，因为整个价值观会有很大的冲击。
对对。
我举个例子，就是没有结婚的时候，大家财务完全的独立，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可是如果结婚了以后，财务就开始就是不是好像之前那么清楚的，就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嗯。
所以呢，当结婚了以后，如果说丈夫不信妻子信，妻子要把薪水的十分之一拿回去教会的时候，你说丈夫他能同意吗？
嗯，
如果他不同意，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吵架的点。
对，
然后还有礼拜天安排怎么样的家庭节目呢？
嗯，
姐妹说我要上教会，丈夫说我不去，我要去海洋公园。
嗯，
我要去哪里玩？我要去什么什么地方？那你们两个是不是分道扬镳呢？
嗯，
对不对？还有更那个的，就是在儿子啊子女的教养上面的时候，有更多的地方很容易有冲突。
对，
比如说选哪个学校，
嗯，
你的价值观跟不信主的价值观可能完全两回事。
嗯，
还有孩子你给他什么样的教育呢？对不对？你给他看什么样的课本呢？
嗯，
甚至连我看过一些的夫妻连孩子看什么卡通片都会吵架。
嗯，
为什么？丈夫没信主，觉得什么都可以看了，他喜欢就可以了。妻子信主了，他就觉得我不想我的孩子去接触这种不好的东西，我想他看圣经，对不对？
嗯，
没有信主的丈夫说啊，礼拜天让孩子去学游泳吧，学画画吧，学钢琴吧，学骑马吧，学这个学那个，学一大堆的东西啊，他才说我想让他去教会，去主日学，去儿童教会，去认识神。哇，你看这些地方吵架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对，
所以呢，如果你的丈夫没有不信主，或者你的妻子不信主，你们的价值观太大的分别，那一起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吵架的机会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有人说，如果一个世上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我非常的赞同。他说，世上没有比美好的婚姻更美好的事情。
嗯，
可是他下一句。世上 也没有比糟糕的婚姻更糟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是活在天堂还是活在地狱，就在一线之间。
对对对，夫妻之间有共同的信仰，相处得好的时候呢，婚姻就是天堂了。我觉得在收音机旁边的一些单身的一些弟兄姊妹呢，有一个心里面很大的冲击，就是说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应该找一个信主的，但是教会没有也找不到的时候呢，家人又着急了，常常会让你去参加一些相亲啊，这样给你介绍一些异性的朋友。那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我刚才听王牧师的这个教导的时候，我知道就是说在交往的过程，或者是你去认识父母给你安排的一些不信耶稣的，这样是可以吗？
我不反对啊。
嗯。
其实我刚才听师母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吧，或者是一个看法吧。
嗯。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啊，教会里面没有弟兄啊，弟兄都不够啊，
比较少，
少弟兄啊，弟兄怎么分都分不均匀啊。
嗯，
那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定睛在教会的身上。
嗯，
然后我们的教会观非常的狭小，我们认为我们的教会观就是停留在礼拜天聚会的那个场所。
嗯，
啊，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结婚，还在教会里面也没有找到理想对象的一个姐妹，恭喜你，你只需要去转换你的脑袋，转换你的眼光，求神给你一个传福音的恩赐啊，传福音的一个动力啊，你就去在教会以外去传福音，为主得着灵魂。可能在你传福音的过程，你就把不信主的一个男生变成信主的一个弟兄啊，说不定你的对象就来了。
嗯嗯
啊，你带他信主啊，然后可能对啊，这个美好姻缘就从此就出现了。啊，我们一直就是说拼命要在教会里面找，找来找去没找到，为什么我们不去教会以外去找呢？那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就随便的那个，而是说我们真的是传福音。
嗯、
我们看到带他信主，那教会的弟兄就自然慢慢就增多了，
嗯，
对不对？啊，这个又为自己，也为别人。
对，所以呢，我觉得让收音机旁边，尤其是做父母的，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我自己呢，常常在节目里面就是说，就算是你今天找到信耶稣的一个弟兄呢，也不代表他就是适合成为你的伴侣的那个人。
是，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实际的个案，有一个姊妹她打电话求助，她说她的妈妈从小带领她信耶稣，然后呢，她就是一直跟着妈妈好好的信主，但是现在到了适婚年龄，她自己在外面工作，在工作的单位里面呢，她认识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对她很好，她也很喜欢这个男孩子，她说我们现在只是交往的过程，那她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以后，妈妈非常的伤痛，非常的难过，他跟妈妈的关系是非常的好，但是因为他跟这个男孩子交往，他说我们只是起步开始的一个普通的朋友，但是他的母亲现在呢就干脆就是不听他的电话，他怎么找妈妈，妈妈也不开心。那我就觉得啊，其实如果像刚才王牧师所说的话，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说跟异性在一起的话就定下来他就是我们的另外一半了，而是真的是有机会带领对方信耶稣。
对，就是你可以把他当成福音的对象。
嗯，
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要抓着一个底线，就是如果我跟他一直谈恋爱或者一直交往下去，他都一直对信仰没有兴趣，对耶稣没有兴趣的话，那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止步点到某一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人真的不适合我们啊，那我们要真的可以忍痛的放手啊，去等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我常常讲的，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目单单 只是定睛在婚姻这个事情上，
嗯，
那我们多一点的去传福音啊，教会里面弟兄不够，那我们就多点传福音，多点向弟兄传福音，让教会的弟兄可以多起来。那这个就一为自己，二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着想。那还有呢，就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个性就从一个内向型变成一个外向型，从一个内闷型变成一个外展型。那这样的话转变呢，会让你整个人变成很阳光。然后这样的女孩子呢，是很有吸引力的啊。所以呢，你的那个本钱也就增加。还有就是你扩大了自己的社交的圈子。
对，
这个社交的圈子的扩大呢，对我们能不能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伴侣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对，就是一定要把视野放广一点，放大一点。我记得在哈尔滨见过一个姊妹，也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她姓葛吧。这个姊妹呢，她在跟她的男朋友交往的时候，这个男孩子是不信耶稣的。所以我觉得刚才王牧师的提醒非常好，我自己有一个底线。当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对方还是不肯信耶稣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就要放弃。那这位葛姊妹呢，她在交往的过程里面，男朋友是不信主的，但是呢，她一直为对方祷告，坚持就是说，无论他们两个的感情怎么好，她不要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结婚。
是。
那我去见她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他们已经成为夫妻了，男孩子跟着他一起去教会，一起来见我，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感谢主。
嗯嗯，也就是说把他对方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两个人成了夫妻。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想请王牧师，因为我知道王牧师在教会里面做一些牧养的工作哈。啊，如果教会里面有很多单身的信徒的时候，教会在这一方面传道人应该怎么样去牧养他们，或者是应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来帮助他们成长呢？
我不知道在国内的情况，在香港的情况呢，有点好玩，就是如果你搞一个聚会，你跟他说这是一个单身聚会的话，大家都害羞就不来了，
就不愿意来了，是吗？
对，那来的或者来的就很少，可能来的都是女性或者都是男性。那所以呢，我们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会的特别的标榜它是一个单身的聚会。可是呢，我很喜欢呢，就是去注意有哪些人是单身，然后呢，我就会邀请他们呢，就是我会组织一些短宣呐、这样的一些的活动啊。我最喜欢是为那些未婚的单身的搞一些的短宣的活动。这个短宣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去一些偏远的地方啊，落后的地方呢、去传福音。那我会邀一些的对象。我心目中我知道这个弟兄是单身的啊，这个姐妹也是单身的，还有当然不会只是他们两个，然后就邀了一群有一些的夫妇，有一些是夫妇，有一些是单身的，就让他们混在一起，然后呢就这个短宣队就出发了。你知道在短宣的路途上面是特别是去一些偏远的落后的一些的比较条件比较差一点的地方，那些姐妹就很需要照顾。那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那个单身的弟兄就会起来照顾一些的姐妹，那大家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擦出了火花啊！而且呢，一起去短宣的时候，大家都会认定这个对方是一个敬虔爱主的，所以首先第一个条件就被满足，因为大家单身的都是要寻求一个敬虔爱主的对方嘛。
对，
那大家一起来短宣，他就会觉得他应该不错啊，灵命应该不错，应该很爱主，所以才会来短宣嘛。所以这个第一个条件就已经符合了，然后再加上一些的环境，就是好像。可能男生要有一些的风度去帮那些女生，那女生就会 很感动。还有一个也是很好玩的，有时候呢，男生在帮助那个女生的过程当中，他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很需要我，他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他也会爱上那个对方。所以是很奇妙，我喜欢做的是这一类的。
也就是说给他们制造一些机会。其实刚才王牧师你说的这个短宣到外面去传福音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不是单单给单身，而是给就是全体教会。但是呢，你会关注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姊妹，邀请他们参加，是吗？
对，
借助这样的邀请，让他们能够有在几天的相处当中能够擦出火花来。
对。
嗯，
对，就是我们是要让这个事情很自然的发生，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好像是故意的、
刻意的安排
他们两个在一起，这样会很奇怪。而且呢，就是我是相信，如果你要选择你的 你的对象的话你在一个群体里面去观察他是很好的
啊，
比如说在这个短宣队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他对老人家有没有爱心呢、啊？
对 对, 对，
他对小朋友有没有爱心呢、啊？你大概可以知道，
大概知道，
对，如果将来我们组织一个新的家庭呢，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爸爸？比如说你看到他很会跟小朋友玩，那你可以放心，将来他会很会跟自己儿女玩。如果他是很对着小朋友，他很木讷，他很害怕，很退缩。那可能他在这个方面就将来就要有很大进步的空间。那你也要想一想，就是你喜欢的是哪一个类型的男生啊？对啊，所以你就可以有一个距离来观察啊，而且透过这些群体的互动，你更能明白了解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啊，大概你就可以知道将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群体的活动是很好。那教会如果要成全这些单身的人，不妨多做这些群体的活动啊，然后就有意无意的啊，就让这些的单身人有多一点的机会去接触。
这是王牧师你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不知道除了做短宣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或者是牧养的工作之外，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对，没有这样的条件的话，又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牧养这些单身的弟兄姊妹呢？
其实很简单啊，教会很多服事的岗位啊，敬拜队啊，那个一些的外访啊，探访队啊，甚至是一些社区的一些关怀活动啊，很多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让单身的弟兄姐妹彼此去交往、去认识，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去磨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对啊，好像侍奉一样的诗班也可以啊。
对，
比如说诗班练习的时候，那他们碰上了，有时候可能。比如说练习完了以后可能就送对方回家或者一些简单的动作啊，帮助一下怎样就是让他有多一点的机会，有机会见面就好了。
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起我在高中就是到教会的那段时间也是这样，借着诗班，然后借着教主日学，就有机会跟一些其他的这个异性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弟兄们这样的相处，所以就比较多一点的机会吧。那我知道内地的一些教会呢，其实我们说如果是大一点的教会的话，这些情况都比较容易，那无论是做短宣呢，或者是参与教会的服事，但是一些农村的教会呢，可能真的是都是老年人，那年轻的人就比较少。那我觉得这个呢，就回到前面上一堂课王牧师您所说的，就是说我们作为单身的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我们先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先能够有一个就是健康的自我形象，能够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来。我觉得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吸引对方，也能够吸引异性，而且就是有机会的话，就是能够在社会里面或者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异性的朋友的话，也尝试跟他们来往。千万不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跟异性来往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个基督徒才来往。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在世界，只是我们不熟识嘛。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总要救些人嘛，我们总要是要为主多得灵魂嘛。所以你不要先什么都是以这个对象为出发点啊，先替他的灵魂着想，先替他的永生着想。在这个传在接触人的过程当中，你的社交的圈子越是展开啊，我相信你的机会就越多，那你能进入婚姻的这个比例也就越高咯。
对对，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真的是尤其是你是单身的话，我们真的是希望你能够在信仰方面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如果今天你周围也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姊妹，你是教会的牧者的话，也希望你多一点的关注他们，给他们一些支持跟鼓励。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内地的听众啊，或者是教牧同工啊，在这一方面呢，也是常常会给一些单身的弟兄姊妹一些压力。我觉得多一点的支持，给他们一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今天呢，我想请王牧师就讲 讲到这里哈。下一堂课呢，我们想邀请王牧师继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单身贵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你不要错过下一堂课。谢谢王牧师。
谢谢。